我不知道你刚刚听这个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什么感受。有在圣经上有时记载的时候，有些东西会一而再再而三，一而再再而三，好像这个录音机重复了一再播。要洗衣服要用水洗澡，要洗衣服用水洗澡，要洗衣服用水洗澡，要洗衣服用水洗澡，连续练十几次啊。他有时候就是你要记得，圣经在古代的时候是念的，不是读的，所以你没有圣经，他只能念给你听，所以他要你记得，印象深刻，如雷贯耳，他就会重复重复重复重复，像钉钉子一样，最后什么都忘掉了，只记得要洗衣服要洗澡，好像有那个效果了哈。另外一个呢，也是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的时候，也许很多的弟兄姊妹，正如我以前每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也都在想，这跟我今天有什么关系啊？这些东西今天还用吗？啊，等等，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疑团，但是今天我们待会会慢慢跟大家解释，不是这一章，整个利未记有很多的经文，真的是讲一些东西。有的是我们过去没有注意到，或者觉得说这是芝麻蒜皮的事，这跟圣洁敬虔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当然前面两章是让师母去处理了，那个大麻风的 那一章，还有大麻风那一章很长，然后讲的是各种，除了皮肤病，甚至连房屋也会有大麻风，像那些经文跟我们这一章一样，整个来讲就是说利未记特别十一章到第十五章提到各种的不洁净，不洁净然后怎么处理，这个东西其实都在表达一件事情，看来是繁文缛节，但对以色列人来讲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以至于他吃东西啊，十一章就有这种洁净的物，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所有不可以吃的都是中国人爱吃的。那换句话反过来讲，中国人爱吃的就是不洁净的。不洁净的物，希伯来语就是 kosher food。你到我们这些洋人卖肉的地方，它就有个架子 kosher， k o s h e r， 这是希伯来语，不洁净，洁净的可以吃，洁净的叫 kosher。那我们台湾人练起来的话，所有洁净的都是 kosher， 可惜的 kosher， 我们的闽南话是这样，所以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的要用广东话背，有的要用闽南话背，有的用国语背，那这个是用闽南话背的最好的。犹太人吃的洁净物都是可惜的，因为好吃的都不能吃，只剩下可惜的可以吃。我们爱吃 Boston 大龙虾，不可以吃，任何有壳的都不能吃，螃蟹龙虾没了，那个蚌壳没了，红烧鳗鱼，鱼没有鳞片不洁净不能吃，炒黄鳝鳝鱼，鱼没有鳞片不能吃，那剩下的是什么？可惜的呗， kosher。 为什么今天还这样规定吗？我们基督徒感谢主已经没有这个规定，可是现在没有，那为什么以前要这样规定？那一样，今天第十五章讲的这些东西，其实今天至少基督徒没有人去守这个规条。我不知道对犹太人来讲，非常严格的正统犹太教徒，在以色列有一些，在纽约有二三十万的，天天是黑衣白衣黑衬衫戴黑帽子。男人两边有小辫子的，因为是一种 orthodox 最正统的犹太教徒，我想他们还在遵守这些规则。那其实就是说，因为他们连吃东西、生活行为的很多很多事情，似乎就让人觉得与众不同。对，整个利未记要表达就是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他们是与众不同。就是用一条线画出来，正如你今天如果你上班跟同事中午去吃饭，哎，发现有个同事他不吃猪肉，你的第一个反应，你是穆斯林？不一定，不一定只有穆斯林不吃猪肉， 犹太人也不吃，可是你不会想到他是 犹太人，你会想说你是穆斯林，我要说是的。第二个，你是恐怖分子，不一定。但是因为穆斯林不吃猪肉，就成为他们一个非常非常鲜明的一个标志，因为他吃东西跟别人不一样。那以色列人跟别人不一样，还不仅仅是不吃这个不吃那个，还有很多东西。圣经上摩西的时代在公元前1400年，是中国的商朝时期，就定下这些东西，就是让以色列百姓知道你跟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一样，对，他们可以吃的你不能吃，他们可以做的你不能做。那现在呢，待会我会讲这些规条过去了，可是那个原则那个精神仍然存在，就是说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用外在的吃什么穿什么这些来表达我与众不同，而是从内心里面你必须肯定而且勇敢的能够让人家知道我与众不同，不要怕被别人看为怪怪的。这一点就是一个神立下这些规条的原因。那当然这些规条本身有很多其他方面的意思啊，可能今天我们不会用，但是里面的意思当中表达了一些东西。那第十五章所讲的，其实所有的东西呢，在11、12、13、14、15一直往下来的时候，到第十五章可讲的可能是比较属于最枝微末节最小的事情。因为你知道饮食上的禁忌那是永远的，你永远不能吃猪肉，你永远不能吃不洁净的东西，那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一生之久的。那皮肤病，不管是人的皮肤病或者房屋的，是有个期限，因为它可能会好，但是是算很严重的。所以这个大麻风的病完了以后都要献赎罪祭的，这是严重的病啊。而且在犹太人观念当中，有很多次得大麻风是因为有神的咒诅、神的刑罚、神的管教，所以要献赎罪祭。到今天的这一章来讲，有很多东西是不必献赎罪祭的，就是刚刚所说的，每一次只要重复说洗衣服、用水洗澡，没事了，连赎罪祭都不要，就是只要你洗衣服、洗澡，但就好了，结束了，啊，表示那是比较小，但是它是有规定的，啊，是不会不洁净的，要用洗衣服、要洗澡，可是。当你还不洁净的时候，就说你还没洗衣服还没洗澡以前呢，你不能碰任何所有圣洁的东西，当然你不能进入会幕，当然你不能参加任何的公开的仪式，因为当你还不洁净的时候碰了谁，马上那个人就不洁净了，你碰了什么东西都不洁净，所以他会被隔离，他几乎暂时停止一种公众生活的，所以他不可能在不洁净的状态下公然的跑去很多地方参加这个，然后嗨你好一碰，他就碰一个死一个，等于这种味道，所以他是属于不洁净的。虽然很多这种不洁净的不需要献赎罪祭，不是大不了的罪，有时候是生理上一种病嘛，对，他又不是犯了什么罪，虽然如此他仍然叫做不洁净，必须与圣洁有所分离。另外一个第十五章所说的基本上都跟男女的性器官有点关系的，梦遗也是男人的性器官产生的问题，月经是女人性器官发生的问题，所以第十五章所讲的基本上都跟男人的性器官有关系的。所以你知道我们圣经66卷书已经讲完了大概56卷，这代是第57卷，那66卷剩下好几卷还在陆续要讲，那留下在最后没有讲的正在讲的，就是因为一方面不太好讲，人家讲到他念这个圣经啊，都有时候念的有点该不该念，所以有一段圣经我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考虑要不要讲，那卷书叫做雅歌， 那是一首爱情诗歌，念起来在台上念呢有点肉麻的，所以我还在考虑到底在讲台上逐日崇拜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讲雅歌的话该怎么讲啊。雅歌是我跟我太太师母结婚的时候度蜜月的时候我们每天读一章的，读到第八章结束。哦，在闺房里两个人念那好一点问题都没有，可在教会里啊还在琢磨还没想好，所以要不要讲什么时候讲不知道。那利未记也是很多这种经文，我说你一长又多然后很多东西，那你自己读圣经的时候会不会也是这样看了啊、哦、嗯跳过去。所以我们必须让大家知道这段圣经到底有什么应用方面的属灵方面的意义，或者是原来的背景是什么。所以首先他这段圣经分成两大段，每一段再分两小段，所以一共是四段，而且是对称排列的哈。先讲男人的问题，他都叫做漏症，女人也叫漏症，只是女人的漏会有血叫做血漏，男人的漏症没有血所以没有叫血漏，如此类。那男人的漏症呢有两种，但他没有讲清楚这个漏症是什么，因为这是很早以前的经文，而且在那时候也没有今天各种各样的医学名词，包括前两章在讲皮肤病的问题，讲到那个大麻风，我哥哥是皮肤科医生做了三十几年了，我还特别前几个月前要讲利未记了嘛，就告诉我我哥，哎哥啊，医生做了三十几年了，这个大麻风什么玩意儿是怎么回事，他只回了三个字，这个大麻风不是今天的大麻风就是皮肤病，除此以外 I don't know。就皮肤科医生专家告诉我，不要问我是利未记十三章十四章什么什么东西，因为它有各种有癣有疥有什么东西，然后什么会好什么不会好，他说用字遣词跟现在医学名词不太一样，那也就是说大麻风的这个病的问题重点不是做医疗手册，所以你别把它当那个来用，它不是，它主要是告诉你说要分别为圣。那因此这边十五章所说的漏症到底是什么病，所有的圣经学者口径一致，不知道，唯一知道的就是不知道，其他的就不能说了，有可能包含各式各样的病了哈。但它总而言之是一种漏症，但漏症有两种，一种就是反正就是漏症嘛，不然什么你会漏，但另外一种它后面十六节到十八节是比较短的，那一段讲的是叫做梦遗，是在做梦醒来的时候发现哎裤子湿了叫梦遗。那梦遗跟漏症不一样，梦遗是这样，有某种的周期性，这个周期不一定像月经是一个月一次的，梦遗有时候一个月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会有一次这样，但是漏症表示是它可以连续几天几个月的甚至几年一直在漏症，有这种漏症。但梦遗不是的，梦遗不会每天晚上，它就是有些人精力旺盛他可能会几天就有一次，也有好久以后才会有一次，所以梦遗是一种比较周期性但是问题比较更小一点的。所以这个十六到十八节的梦遗的结束的时候，祈福祈祷结束，连赎罪记都没有。可是前面的男人的漏症到的第十四节开始，第七天好了干净了已经洗过澡了洗衣服了，但是十四节开始就要拿两只鸟两只斑鸠或者两只雏鸽，一个献为赎罪记一个献为燔祭。所以表示第一到第十五节的那一段里面虽然是一个男人的漏症，他也不一定犯了什么重大的罪，他要献赎罪祭跟燔祭，只是因为不重大所以不必牛不必羊这么昂贵的动物，两只小鸟就好了，所以要献赎罪祭，可是梦遗不需要。然后下面一段 就是从十九节到三十节是讲女人患的漏症。那女人的漏症又分两种，第一种就是月经，每一个月会有一次的。那月经也是一样，它会不洁净，时候过了就洁净了，不需要限速坠机。月经也是一样，跟犯罪毫无关系，就正如男人的梦遗一样，时候一到洗衣服了，然后洗澡了，洁净了，结束。那后面有一段是真正叫血漏，血漏病的话呢，它就可能可以延长一个不定期的时间。耶稣曾经医治过一个血漏的妇人，那个人血漏了十二年之久。一样，嗯，我们不知道古代的这种病跟今天的病怎么对号入座，是什么病什么病什么病不知道，所以那个血漏的病就不是月经，那因此是比较严重一点。所以一样，在十五章到最后的时候，当他的这个漏症好了以后，跟男人的漏症结束一样，拿两只鸟献为祭物，一只当赎罪祭，一只当燔祭。所以他对称就是比较严重的需要献赎罪祭的，一个前一个后，比较轻微的放在中间两个。所以这个排列组合我们叫做 ABBA 的排列，这是圣经中最喜欢采取的一种文学题材，用这样来表达他的对称。那因此男人的漏症我刚刚已经说了哈，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去理解到底它是指的哪一种特殊的病。那圣经主要的目的也不是做医疗手册，不是来告诉你它的症状以及怎么去医，圣经上完全没有提过医疗的问题，譬如说皮肤病或者大麻风的病，圣经上完全没有提到说你患了大麻风要用什么药，没有，完全没有，只是说你有大麻风那要怎么隔离，如果好了怎么办，如此而已。但中间从患病到好这个过程中没有提供任何的医疗的方法，同样在这里漏症也是一样，它并没有提供任何医疗的，它只是告诉你因为有了漏症所以有一种不洁净，这个不洁净是身体的不洁净，但是更重要的是它影响到宗教上的不洁净，因此你才会说碰到什么东西那个东西都不洁净了，你不能进入一种公众场合让别人也不洁净，你更不能进入一个所谓圣洁的聚会场所让那个地方不洁净，因为圣洁的聚会场所有圣洁的神在那里，当一个不洁净的人进入圣洁的神面前的话后果自负，哇，就很严重。所以因此他表达这个意思，表达这个意思，所以他才会说他躺了床不洁净，坐的物不洁净，摸了个床也不洁净，所以我说他必须要隔离，不然我坐一下然后起来了，另外一个人不知道一坐下去好你不洁净啊，那简直是搭进了那里面，简直是你总有谁有不洁净了，先讲清楚啊。理论上就说只要你知道你是不洁净，自己乖乖把自己好像拘禁一个范围内，不必做监牢，但你在一个范围内最好不要跟别人接触，免得别人无意中沾染污秽。那等一下我会告诉你这个禁忌有什么用，某些场合很有用的。但我说就算是一种因为是一种病，第一个男人的漏症这种不是梦遗，所以是某种的病，不管严重不严重，那在古代的概念来讲，任何的疾病其中多多少少有一点点从神而来的不管是管教或者责罚里面，他们有这个概念，病跟罪有关，所以最后结束他用献赎罪祭，他不一定有意的犯了什么罪，但是因为只献两只鸟嘛，所以表示说这个罪是无意间犯的，而且很可能是比较不那么严重的罪。所以他这边就提到他不能碰任何东西，拿任何东西，然后他的手如果没有洗干净，摸了谁谁也不洁净，被摸的人也要洗衣服也要洗澡，然后如果他摸什么瓦器，那瓦器是不好洗，因为在瓦器的意思是这样哈，你知道古代的瓦器，我们现在用的家里的碗啊盆啊那种也是陶瓷的哈， 不同在哪里？摩西的时代或者早期的瓦器是没有上釉的，这是我们学化工发明的。这个瓦器哈，烧出来的时候它是多孔性的，英文叫做 porous， 它多孔性，所以你洗的时候你洗面，可是那个孔洞里洗不进去的。现在的碗不一样，它烧这个陶瓷的时候最后会涂上一层釉，白白那种东西，它会把所有的孔洞都补住，所以面是光滑的。所以你洗那种碗很容易洗，为什么？没有东西可以漏进去，以前没有，所以所有的瓦器就烧出来的瓦器没有上釉的，所以因此那种怎么洗都洗不干净。所以那种的瓦器只要沾染不洁净，唯一的结果敲碎，就当碎砖碎瓦用。那金属的那就可以洗，你甚至可以用过火烧来洁净它，那所以是不必打碎，所以他才会说瓦器要打碎。那木器也可以洗，木器也可以洗，木器它的那个表面来讲那个孔洞很微细，所以不太有东西会进去，尤其是你抛光抛得很好的话。但是瓦器是不行的，所以它为什么除了这里还有别的地方只要是瓦器不洁净的时候它一律是打碎，只有金属的跟木器的是可以保留，但要洗干净。然后我说现两只雏鸽，一只做繁，一只做赎罪祭，另外一只做燔祭。那通常我们献赎罪祭的话是根据这个人的财力来决定，献牛献羊或什么，没有钱的人最穷才献雏鸽的。那这边的话一律都献雏鸽，不是因为你有钱没钱，表示说这个里面牵涉到如果所谓的罪这方面来讲是一个极小的。那后面我也刚提到了16到18节讲的是梦遗，同样是不洁净，但是只要洗衣服洗澡就可以了。但是18节有特别提到不是梦遗，只是男女夫妻交合也会不洁净，要洗澡，如此而已。那十九节开始讲女人了，那最初讲的就是月经和污秽七天，那一样，因为她不洁净，所以摸她的不洁净。但女人坐在什么床上，那个床就不洁净，摸到什么也不洁净。那任何男人去摸一个在月经当中的女人也不洁净，所以也是有种要隔离的意思啊。所以那男人若与那女人同房，那个意思当然是指夫妻同房，但是女人还在月经的当中，就会沾染她的污秽，会七天不洁净。那不洁净七天不洁净就是七天，我说这个男人他的丈夫跟他妻子发生关系，在婚姻关系当中是正常，可是他在月经当中你要七天不洁净。七天不洁净就是七天之内所有的宗教活动你都不能参加，因为不洁净。不要说宗教活动，你这个男人出去你碰了谁谁就不洁净，所以要受很多限制，受很多限制。我待会告诉你这么多限制在干什么。好，最后二十五节那个就是不是月经，是一种不定期的血漏。因为在月经的时候，因为这个人生理的构造以及神创造的奥妙，所以他会所谓的月经就是定期的会我了解不错的话，月经是指子宫里面有些排泄物会排出来，会包括血嘛，所以叫血漏。所以它从性器官排出来，但是有血。那另外一种情况下，它不是在一个月一次的月经，然后它就是会有血漏，或者是经期通常是几天结束，结果它不是拉得很长怎么办？这都属于叫漏症。那这样会不洁净，可是这样情况下稍微严重一点，因为这个不定期，然后如果好这次过了就结束了，那如果说经常不断的来会怎么办？所以才有耶稣医治的那个妇人曾经有十二年的血漏啊，当然不一定只十二年，每一年365天都在漏，哇，那这样漏下来他流多少血 啊不一定，他就是 可能经济不顺或者干嘛，反正就是这样。那理论上在宗教上他是不洁净的，他如果说暂时把自己孤立起来一天两天行，一个礼拜可以，一个月勉强，十几年都不能跟外人交往的话，你说这还了得？所以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困扰。所以这是为什么那个女人后来去摸耶稣的袍，但理论上这是不可以的，他摸到谁谁就不洁净。你能摸耶稣？但你知道，在待会会讲，在新约时代耶稣行神迹的时候好几次打破一切禁忌。前两个礼拜我们讲到过大麻风，大麻风也不洁净的，所以他走路都要说不洁净不洁净，赶快走开，就是我过来 你碰到我的话你不洁净哦，我先跟你讲哦，别跟我挤哦。我的开玩笑，像台湾 很 热门某一个有名的人物，我到哪里挤死人了，我们要派一个大麻风在前面开路，大麻风大麻风 来碰我，谁都不敢碰你，我看像水一样开一个路，好，用它来开道多好，谁都不敢碰你，对不对？但是耶稣却为一个大麻风的人，那个问耶稣说，主啊，你若肯你就让我能洁净，耶稣说我肯，就按在他头上。照不洁净的规矩来讲，他碰了谁谁都不洁净，谁也不能碰他，可是耶稣触摸大麻风的病人，他就好了。表示耶稣不是普通人，他也不是医生，他有神全部的神圣，他能够让一个不洁净的大麻风好了，他反过来不会被不洁净沾染的。所以那个血肉的妇人理论上是不能碰任何人的，他没有，他当然不敢碰耶稣的身体，他想说摸他衣服睡着，隔得远一点，理论上的衣服也不行，他触摸了神的圣洁的能力从耶稣身上出去，他血肉就好了，那耶稣也没有因此沾染不洁。所以耶稣的那个能力是来自于神的，他既为人也为神，这就是我们所信的，他是完全的人但同时完全的神性，但是道成了肉身。否则的话，耶稣所做的一些事情事实上是有点抵触摩西的律法，可是摩西律法是对我们一般的人来定规的，而不是对于神本身。所以呢，如果是属于血肉，那么同样他洗澡洗衣服，但是肉症好了以后，他必须献赎罪祭跟赎愆祭。然后三十一、三十二节呢，他就做一个简单的结论。他这个结论可以说是十五章结论，但是也可以是十一到十五章全部的总结论。就是说前面所说的大麻风的也好，或者食物也好，或者这一章十五章所说的各种的漏症也好，为什么定这些规矩？是三十一节，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与污秽隔绝，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污秽而死亡。与这个污秽隔绝，不会变成不洁净。那如果他们是不洁净的话，到我圣洁的殿中，他们的遭遇是很可怕的。因为第十章讲到了，就是两位刚刚就职的祭司亚伦的两个儿子，他只是献上燔火，就是不是从圣洁之处拿来的火，就死在耶和华面前。连祭司会这样子遭遇的话，那一般百姓那更是糊里糊涂了，什么都那不天天碰到什么事情。所以话先说到前面，所以从亚伦的两个儿子之死第十章，然后接下来的十一到十五章告诉百姓什么叫做洁净不洁净，这条线给我画清楚，免得你的不洁净抵触我的圣洁，然后你的后果就不得了。所以因此他，所以三十一节在讲明说，为什么定规这么多东西，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就会因自己的污秽而死，正如亚伦两个儿子一样。所以三十一节我觉得更合理来说是十一到十五章的总结束。然后呢，但三十二节就是第十五章的结束是三十二节， 那这边所说的和第十五章所说的就是关于各种漏症、梦遗啦、月经啊或血漏的、然后等等等等同房的条例，这章的意思在这。那为什么会定下这些？因为实际上来讲，我不知道太多事情了哈，所以我也没有去考证上天下地全世界的历史。不过你要记得，这是摩西律法，公元前1400年，中国的商朝时期。我们商朝时期留下的文献也不多，全世界能够像中国留下那么多古代的文献记录的极少，非常非常少。有文字记录的，可能埃及留过一些在那个金字塔里面的壁画的什么东西的，养和留有一些那种楔形文字的记录，也不多。那只照我所知道的，除了圣经以外，几乎没有一种古代留下的文献当中提到过一些像什么大麻风病啊、漏症啊这种事情，然后当作规矩的，从来没有。那你说我们的神为什么不厌其烦的留下来，还变成圣经？圣经讲点伦理道德我们都同意啊，讲点什么都同意，这干什么？有点繁文缛节，好像是额外的。那一定有当时的背景。那所以圣经学者都一直在考察说，为什么像十五章这样的经文会留在圣经当中，他写作的目的是在哪里啊等等等等。那有好几个可能性，好几个可能性。那有可能说有八种可能性，八种可能性不是八选一，有时候是八个可能性没有五个样、yeah, 都包括在内啊，不见得是彼此排斥的哈。第一个，当然有人说是卫生习惯，因为他讲的是洁净不洁净，可能跟卫生习惯有关。那大麻风的时候也是，皮肤病有时会传染，有时不会传染，对不对？所以是不是跟卫生习惯有关？有些人认为说有，但是不是最重要的，主要不是为了卫生写的。就好像猪肉为什么不能吃？哦，猪肉里面有一种寄生虫，除非你把它煮熟了，否则的话会毛病传染的。那牛肉没问题。所以猪肉不能吃，牛肉可以吃啊，虽然不能吃血，好像理论上来讲了，当然现在已经百无禁忌了，不然的话今天做基督徒还照旧约摩西律法的话，那你看日本的沙西米能吃吗？生鱼片，然后吃牛排还有带血不带血的，嗯，带血都不能吃啊，怎么还有半生熟的？所以我这点我倒是维护旧约律法，我吃牛排一定是不要等全熟。我去澳大利亚，他们请我吃袋鼠肉，他问我要多少，我说我要等。那个 waiter 一副那种表情，我要等。那 it will be like a wood， 好像个木头，因为袋鼠肉比牛肉硬。我只是开洋荤的，后来吃的结果真的是不好吃，硬巴巴。后来我就妥协了，好 medium。是属于是半生熟的，来了以后比牛肉的 well done 还要硬。我懂了，我说 well done 的袋鼠肉的时候，那个跑堂的那个脸色就哇 well done 的袋鼠肉那就是像木头，你能吃吗？他这样讲，我想说、哦、那可能真的是这样，不然的话我吃东西只有两个要求，其他都可以，一个是吃熟不吃生，第二个不带血。但是现在没有这个饮食规定了，那你说因为这个怕传染病，的确出埃及几十万人在沙漠来瘟疫，怕都死光了，对不对？很多民族灭种就是瘟疫，就整个民族都完蛋了，是不是为了医药卫生？如果是有一小部分那可能的，但是绝对不是主要的原因。第二个，有没有什么宗教理由？宗教理由，因为在各个民族当中，疾病很多被看为是神的咒诅嘛。那大麻风的病哈，在圣经中好几次是因为神的咒诅。所以呢，虽然不是说所有得大麻风都是被神咒诅的，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例子，所以在以色列民族当中，一向是认为谁得了大麻风，一定得罪神，跟罪有关。可是今天的漏症，是属于一种 宗教上的什么问题吗？哎，这很多神学者看来看去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只不过因为这个漏症有很多限制哈，不管男人得漏症女人得漏症，他碰的什么东西也不行，碰到人也不行，所以他必须等于是自我被孤立起来，他不能有任何的这种触碰，那更不要说有任何男女关系。在宗教上，当摩西带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今天的巴勒斯坦的时候，当地的民族的宗教文化是什么？这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因为考古学啊，很多资料都知道。不但是在巴勒斯坦一带，整个两河流域，甚至埃及一带，所有的宗教文化有一个特征，他们常常有庙祭，庙里面的祭，但不一定是祭女，还有祭男。我们中文圣经在旧约常常翻译成娈童，其实娈童是什么？娈童是中国人的传统上，有钱人啦，谁的谁家里有钱嘛，就养一个同性恋的那种小孩子叫娈童。在旧约圣经中没有这种有钱人家里养的娈童，那种男孩子就是在圣他们的庙宇里面，他们的各种宗教庙宇里面，在庆典的时候出来跟一些人，特别是祭司阶级的人发生性关系的，那女的就是女的庙祭，有男的庙祭，两种。在列王记历代志你继续看，哎，某个王起来了，他把这些娈童去除了，所谓的娈童就是拜巴利庙里面的男庙祭，不是普通的娈童，娈童不是在家里的，都是在那个庙宇里面的。所以在中东一带的这种宗教习俗当中，他们觉得这个神是赐下五谷丰收，那既然是五谷丰收，所以他们就认为男女这边交合生孩子也是多产，所以生产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譬如说我们考古学现在挖出来的一些，你知道圣经上有提到说亚瑟拉女神拜巴利，还拜亚瑟拉女神，亚瑟拉女神有各种的形象，那圣经中常常提到是一个柱子，但也有他们像找出来的用陶瓷或什么的铸造出来的，类似于亚瑟拉，或者是希腊他们用的叫亚迪米神像，那个神像是一个女的，然后呢它象征就是五谷丰收，但它前面是这样，好像乳房，我们两个乳房，它不是十几个乳房，所以你可以说它十几个乳房，或者好像它两手在下面，那它是有十几个乳房呢，还是五谷丰收结满了各种的果实呢？所以它的丰收跟它女性方面的生产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因此每当宗教庆典的时候，迦南地的异教就会在圣他们的庙宇里面就公然的有男女性交行为的，这是摩西严厉警告的，你在我的圣所你要分别为圣。所以这种东西不要说这里面有任何性行为，在神的面前，甚至一个人只要是属于这种的不洁净，你根本就不能进入整个聚会当中，因为你是不洁净，你没有资格参加。所以他有一些是宗教理由，那大多数的圣经学者都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照点，因为迦南地的宗教太淫乱了，所以神借着这个不是只说你不要在我的圣所里面，在我的会幕前做这种事情，不是从那里来禁止，它更长远的来讲，任何人虽然是生理的现象你会有这样的漏症，但是因为你是有不洁净的，所以你要跟所有群众远离，你更不可以进入我的圣洁的圣所。就刚刚31节说的，你不可以到这个神的帐幕那里玷污我的帐幕，你就必为自己的罪因为你的污秽而死亡，很严厉的原因。所以认为这个宗教理由也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多数神学者都认为这一点应该是是有的，所以多数神学者这一点都同意。那至于卫生不卫生的问题，有些人认为是如此，有些人不完全那么样的看得那么重。 那另外一方面也有些人提醒到，因为是男女，是一般的男女，但更多时候就正常是用在夫妻关系当中，婚姻当中。那婚姻是神祝福的，神许可的，事实上在所有宗教中，可能基督教是对最肯定这个婚姻的夫妻关系，夫妻关系的。那佛教就不一定是祝福，所以我常开玩笑，如果一个和尚给人家祝福的话，他应该祝福还先骂一顿。照从武侠小说看来，没事都先挨骂的，因为佛教是认为人不应该有任何的爱念，因为佛教有四圣谛，四个最重要的人生观。第一，人生是苦；第二个，苦谛；第二个叫可谛，渴望，渴望爱，渴望被爱，就是受苦的原因。所以最好呢，什么都不想爱，看破，哎，这就不苦了。但很难啊，所以那种渴望爱，所以在佛教的概念当中，所有的爱，甚至父母对儿女的爱，是苦的来源。那儿女孝敬父母这爱总是对吧？也不对，也不好，也会苦。为什么？你爱父母很好，父母慢慢老了，你心里就会苦了吧？希望爸妈永远不要走，那怎么可能永远不走？那哪天一走你会苦？那如果说谁都不爱，对，连最亲的父母也不爱，谁都不爱，那谁走了你一定感觉都没有。好像报纸新闻说，哎，昨天死了两个人，不是两个人，跟我什么关系？对吧？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如果你对周围的人完全没有爱的话呢，你一点都不会苦啊。所以在他们观念当中，两个人结婚叫造孽，爱的要死去结婚了嘛，不能爱的。所以如果是个和尚证婚，你们两个，我看武侠小说都这样写的，和尚他收了一个徒弟，把所有少林寺的武功都传给他了，反正叫他剃个头就出家了，继承衣钵啊，不行，三个小女生喜欢他，哎呀，就好了好了好了，造孽造孽，下一辈子再来。所以佛教对婚姻严格说起来没什么祝福的。当然很好奇的是，我有一个朋友，同学了，大学同班同学，他说他女儿去结婚了，跑到这个洛杉矶的那叫什么西来市，洛杉矶是西来市还是东来市，我都搞不清东还是西，反正佛光山的一个庙里去结婚。我说你女儿在庙里结婚啊？她是佛教徒？不是，她好奇，她新鲜，到洋人教堂结婚太多了，哎，到佛教庙里结婚很少见啊，她去租了佛光山租，那她去参加了。我就很好奇，那和尚怎么证婚呢？哎，我这牧师常来证婚，我想说和尚怎么证婚，我也要学一学。他说那天一去，八个和尚穿着道袍，然后就入场。他是八个人进，然后新郎在后面了，引进场。两个一进去，然后八个和尚一边四个，啪一站，站完以后，然后就念了一些听不懂的经了，念完。和尚就退席没了，啊！我说还没证婚，没有，他只是引入场，没了。所以还是没听到和尚要证婚要说什么，我还在打听打听和尚要怎么证婚。所以佛教对婚姻不是那么看为神圣、值得祝福、值得欢庆的啊。虽然今天现代你听到啊，佛教徒谁谁谁给谁祝福，哇，那已经不是真正的佛教了，已经。有中国特色。那伊斯兰教呢，婚姻是一面倒的，是男人的天堂，是女人的地狱，完全没有平等。基督教是第一个人跟人的关系就是婚姻，创世纪第二章。虽然如此也有一些限制，所以当他提到谁不洁净谁不洁净的时候，甚至当妻子在月经当中，你的丈夫跟妻子要同房的话，记得你接触他七天不洁净，那就这个丈夫要七天不准参加任何活动。没有说这是一个大不了的罪，要怎么样来处理那么严重，但是你要知道你会七天不洁净，或者在经期之内，你太太有经期，七天之内不要碰他。 也就是说这边设了很多条条框框，对于男女之间，即使包括最合法的夫妻的性关系有限制。那你看这个妻子她不结定七天嘛，这最好丈夫不要碰她嘛，要碰那你就自己愿意的，然后你也有七天，她有这个限制在那。那这个限制呢，换句话说，圣经当中对正常的男女关系在婚姻中是被祝福的，但是它有一个限制，次数、范围等等。那么因为它有很多这种东西，那譬如说男人有了污秽漏症，对不对？他也不洁净，所以他也不能碰他老婆，碰了谁就不洁净啊。所以很多这种限制的时候，使得夫妻之间的性关系也不是可以随便地放纵的，即使在夫妻中。那何况如果不是夫妻关系，那是前面的律法会提到的，甚至你婚外情的话，石头打死的，那很严重的，这个是属于合法的。但合法的它有很多的限制，这个限制你要知道，在各种的文明，古代文明当中，基督教所圣经里面所列的这些以色列民族的规范，是在当时的文明当中是极少见的，或者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以前我们讲过一个哈，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或者有点遗忘，在民数记有个规定很特别，打仗你抓了一些俘虏，好，在俘虏里面抓来的俘虏当中有一个异族的外族的女孩子，你很漂亮，喜欢她，你想要把她当做老婆。但她的规定，第一个，如果你抓了一个异族女孩子想要做妾做什么东西， OK， 那我告诉你，第一，一个月之内你不可以碰她。那你知道今天在世界各国，到今天二十一世纪都这样，打了仗抓了谁当天可能就把他强奸了，对不对？摩西的律法，一个月之内你不能碰他，然后让他，因为他可能从此以后离开家乡了嘛，所以他可以为他自己的家乡为什么爱哭，一个月你不能碰他，一个月有才可以。一旦跟你发生关系，他终身你不能休他。俘虏在世界各国那样，战俘就跟货品一样，用完了扔，对不对？不杀掉你就不错了。不，一个月之内不能碰他。第二个，你娶了他，一辈子不能休他，你不能够随便的把他当成卖掉，因为你已经侮辱他了。那这个就是说，是没有说你不能抓俘虏，你不能怎么样，他给你很多限制，所以你要想清楚。你不能只看到她漂亮，然后一下子很冲动做了一件事情，你做了这件事情就模仿违虚律法，你要有罪受的。所以圣经中很多这种经文，尤其你要摆在公元前1400年这种历史的框架里，你才会知道这位圣洁的神在那么早的时候留下一些经文，留下一些规定，即使以今天21世纪都还很多的国家，很多的文明，根本我们的标准比这个低太多了。所以虽然它好像没有完全禁止的这个或那个，可在每一个里面它有一个框架的限制。所以男女关系来讲，因为有这种的洁净的礼，然后容易沾染污秽的原因，那对一个敬虔的以色列人，他当然不希望有意或无意的去触摸什么东西，以至于他不洁净，然后他不能参加一个重要的宗教仪式，他不愿意，所以他就格外谨慎。这个会夫妻的关系也好，任何的东西也好，就会比较严格，规规矩矩。当然以色列历史当中也有曾经有乱七八糟的时候，他们没有神没有王，乱七八糟也有，但对于敬虔的以色列人来讲，这些摩西的律法给他们很清楚的一些规范。虽然最后外面的这些规范到今天已经也过去了，但是事实上里面所蕴含的一个精神是存在的。所以在神看起来，任何的小东西则是圣洁的、神圣的。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用的是孔子一句话，那句话呢不完全错，可是有点中国人用的太泛滥了。大节不逾矩， 小节出入可也，这是孔子说的。大节对了就好，小细节啊，哎，无所谓。所以呢，有些人就说，好，大节没有错啊，小节出入可也。所以他生活到今天，活了七八十年，哎，没碰过大节，所以他人生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他觉得都没有违反大节啊，都是小节。所以大跟小谁决定了？什么叫做大跟小呢？但这种的儒家所说的大节小节，基本上还是有一个伦理道德的区分。这边所说的连伦理道德都不是，只是一种生理的各种的这样的疾病或那样的东西。那为什么神那么看重？就是因为在神看来，圣洁与世俗之间没有那么的明显的线。因为在世俗当中，你说话吧，做事吧，出出入入，你每一件事情其实是表现你的本性。那圣洁是神的本性，那如果你的本性有神的圣洁，有些话你就不该说，从你嘴巴一说出来，表示你的心就不是这样一种人。所以因此说话变得很重要，不可以随便许愿然后什么什么东西。所以因此固然这些东西可能跟卫生习惯有关，避免产生传染病等等，但是更重要的背后的一个理由就是神的圣洁。圣洁的意思某一方面就是 perfect 完美的，所以身体有疾病就是不 perfect 啊，即使是各种的漏症，漏症也死不了，哎，可是不完美啊，所以不完美就跟神的圣洁是相对的。所以因此好像很多枝微末节的细节提醒我们，也就是提醒我们的不是维持身体的完美而已，更重要的是心灵方面的、生命方面的完整啊。所以因此到耶稣的时代，一方面我就说他可以打破很多看来是不可触摸的禁忌，他去按手在麻风病人的头上，他一个血肉布人碰到他了以后，他就跟他说病危安去吧，你已经得赦免。那我想那个女人她在挤进来去碰耶稣的时候，她碰了多少人我不知道碰多少人，她可能在挤啊挤啊挤的过程中东问西问，哇，她 一路过来可能几十个人都被她碰到了。那几十人怎么办？因为她得洁净了，所以那些全部没事，不然的话每个人都要跟她算账，哇，可能你刚挤进来我还不知道你是不是血漏，害得那些人怎么办。哎，耶稣打破一些禁忌，饮食的禁忌也没有了。他说不是吃进去的污秽你，是里面心里出来的行动言语，那一切会污秽人的。所以耶稣完全颠覆了这种表面的这种东西到里面。所以呢，因为耶稣自己说他要不是废掉律法，是成全律法，所以摩西的律法不是被他废掉，而是他用一个更高层次来成全他。那旧约中所有的献祭，然后借献祭能得洁净的宗教礼仪，也是耶稣用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献上一个更完美的赎罪祭以后，这一切都已经献完了。所以属灵含义来讲，就是我们必须怎么样保持身心灵的健康。那当然包括身体的健康、饮食、生活环境的健康，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保持的啊，不是说反正就是心灵的健康状况就好，然后生活习惯一塌糊涂，以至于我们很容易生病，或者说我们吃一些明明知道不营养然后对身体不好的。那是我们作为神的管家，管理好你的身体，管理好你的身体饮食方面、生活卫生习惯方面，这些都应该注意啊，这是为了保持我们的身心灵的圣洁。那这一点不但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的时候可以交代，而且同时我们跟别的信徒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就不至于有这些问题存在。所以这些我是说利未记这些所提到的洁净的礼仪，以及所谓的不洁净的食物也好、疾病也好，对今天而言已经不再是照字面的意思直接来运用，但是那属灵的含义还是值得我们参考。但是我想最难的是在心灵当中，在你的价值观当中 你能够跟这个世界说我跟你不一样，这个也比较难，因为我们很怕被孤立，我们很怕被边缘化。当你表达了不一样的时候，你立刻会被看为异类，每个人看你那个眼神都是觉得你是从火星来的还是什么的，怎么会这种人呢？我们都这样，为什么你就是不一样呢？所以我们很怕不一样。可是神给以色列的律法就是你要让世界上的人知道你们不一样，你们是属于我耶和华的。他们可以吃的你不能吃，他们可以做的你不能做，所以你不吃这个不做这个，立刻会让人觉得这些人是什么人。哦，他们是有一位神然后给他们这些东西，那因此会变成是对神做见证。你一旦同流合污，所有的见证没有了，因为一个世人完全认同。当然我想我已经讲过了，我想不想再讲我大女儿当年在哈佛读书的时候碰到同性恋的问题的时候那个场合哈，我已经讲过。哦，在那种场合，在哈佛大学，你敢说我不赞成同性恋，要命啊。可是有一个小女生就站起来这样做见证，然后我女儿也在场。如果以今天的流行的话来讲，我女儿应该站起来说 Me too。 她没有，那时候没有 Me too 的这个运动哈。我女儿只是跑出去到走廊上为里面那个站起来说我不赞成同性恋那个女生为她祷告，然后很有趣，她祷告了十几分钟，眼睛一睁开，走廊上有二三十个女生，大部分应该全班250个，只有几个男生，全部是女生。走廊上二三十个女生都在为你们姐妹祷告。于是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班基督徒团契就在走廊上成立了。他的有志于同会里面那个勇敢的站起来说我不赞成。在哈佛那种压力非常大，感谢主。当然我也不知道那个团契今天还存在吗，因为他们的学生都是一年的，读完就换一批学生。但是你要知道你要跟这个世界不一样，有时候你需要付出代价，沉重的代价。不一定在美国是不会被关不会怎么样，但是被人家哎呀各种的网络的那种 bullying 什么，这你要预料得到，所以不容易。今天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进入应许的迦南美地，所面临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完全不一样的人，他们的宗教观不一样，他们的道德观不一样，一代一代都不一样。怎么样保存这群以色列人神的选民是纯洁的？所以神不厌其烦的让摩西定下这么多，看今天看起来是繁文缛节的这么多规定，苦口婆心就是一件事情。以色列人啊，你是属于我的，神这样说，你是属于我的圣洁的国度，你是不一样。所以我们每天生活的时候可能我们不会在乎吃什么穿什么那种东西，但是必须心里常常想，如果我真的是神的子民，那什么事情我能做，什么事情我不能做。所以以前 US 那也有一个活动，就是他用四个英文的简称啊，你如果你不知道那什么意思的话 WWJD， 那是一个小说，然后是一个半写实的小说，是以费城为背景的。那个 WWJD 是 What would Jesus do？ 如果是耶稣，他会做什么？那是在费城一个城市里的教会，一个牧师，他们教会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后来有一天，他就圣灵感动他，他就呼吁弟兄姊妹说：“弟兄姊妹，你每做任何一件事情，你上班的时候，你是律师，你在帮忙审一个案子的时候，你是一个清道夫，你在扫街的时候，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一早起来就问你自己一个问题：如果耶稣是我，我是个清道夫，耶稣会怎么做个清道夫 ？What would Jesus do？ 然后照耶稣所做的去做。 你是个法官，如果耶稣是坐在你这个法官位置，他怎么判案？如果耶稣是个警察，就像你是警察一样，耶稣会怎么做警察？然后这故事从开始变成一个很大的运动，然后带来很多个人的心灵的更新，然后社会的更新的那个故事了。那个英文的书后来翻成中文的时候，是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一个小刊物，我做过2年的编辑，我们在那个教会里面翻译的，就像连环小说一样，我们连载了好几年了，现在有成书了。其实什么叫分别为圣？你每天想 What would Jesus do？ 问你自己。我即使是学生 ，What would Jesus do？ 如果耶稣像我一样做个学生，怎么样做个学生？我有考试，我有功课，同学也可能会作弊，那我要作弊，我要做什么？你要问谁？你可以问天下所有的人，其实不必问太多，读圣经、祷告，然后问神。主啊，若是你是我，你会怎么做？如果你怎么做，我也怎么做，那就行了。所以我相信神会亲自教导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虽然这些旧约的条文、礼仪、条规，对我们今天而言，实质上我们可能不再运用这些条例，但是里面所蕴含的却是值得我们再一次被提醒的。你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属于你的儿女，我们都是你自己所分别为圣的子民，因此让我们身心灵都能够保持这样的圣洁，好让我们与你的圣洁有份，同时也在弟兄姊妹这个圣洁的群体中，我们也能够与他们有一个正常的美好的和睦的关系。求你把这样的一种信念深刻的烙印在我们的心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